距离美国大选正式投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的最后选战如火如荼，爆料不断。与以往大选相比，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的此次对决有怎样的特点？何种原因激发了素来远离政治的美国华裔参与其中，超出以往？居住在美国多年的社会经济学者何庆莲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谈了她的观察。
美国总统大选呢，应该说是美国选民的一个盛大狂欢，因为是委托代理人嘛，间接民主制，总统上任了要干什么不干什么，选民呢已经没有办法再限制了。但是每到了四年以后，就是上任执政的交答卷的时候，那么现在正好就是奥巴马执政八年的时候。那么今年这个大选吧，确实暴露了美国政治走到今天呢已经有很多毛病了，弊端。这个弊端呢，这一次不管是谁当选，如果稍微明智一点有点政治眼光的政治家应该要考虑如何纠错，让美国不要在这一次大选中间被破坏的东西呢再继续破坏下去。那么有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次两党选举最大的特点是破坏规则。这个破坏规则呢应该说主要是民主党。民主党呢已经揭露出来的就是党内操控选举用了很多很不好甚至是违法的手段。这一点的危机解密呢已经在不断的暴露，比如在党内扶植某一个，摸黑另外一个。至于在对这个共和党的选举呢，那已经变成了一种肮脏的骂战。就是本来这个两党选举总统的辩论会应该是双方呢陈说具体政策的时候，但是民主党呢在政策上面呢确实已经让美国人厌烦，那么他就扬长避短，避短就是避免解谈政治。因为这一次的政治有一个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执政党执政八年，如果美国人民已经有70%几在接受调查，比如皮尤调查表示美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那当然是对这个执政党八年的方向不满。但是呢奥巴马这个总统呢又有一个特点，是要求呢希拉里全盘继承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并且公开宣称他是政治遗产的最好继承者。那么为了得到他的支持，因为没有行政当局的支持，希拉里不可能在炼油门上这么轻松的过关，还有其他的很多问题啊，所以呢他需要这个执政党的支持，需要白宫的支持，他就表示要接受。那么既然要接受遗产，那么就肯定这个东西就不好多谈，因为大家不满的东西都在里面了，所以他就去拼命的攻击，就把这个选举的变成了一种污秽不堪的骂战。以至于副总统选举呢没有那么肮脏，让这个参加的大学生说我终于看到了真正的总统选举面临了。然后呢彭博社就发表言论说，我们总算在这次辩论看到了正常的政治家，美国应该反思为什么现在只有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家能够担道，正常的政治家为什么都只能退居到不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破坏规则。我以前读一本在美国30几个大学用作政治学的教科书的书，叫做《明智政府》。那么其中呢，反复强调一条，就是美国民主非常好，最好的就是美国民主呢，重视这个程序正义是第一位，就是这个规则啊，因为它是个法治国家，在这个规则公正的情况下，努力求得实质正义。那么今年呢应该说是这个程序就很不正义，所以呢我觉得美国要考虑这一条。第二条就是美国媒体这一次公然放弃坚持了34年的传统，就是不介于大选时期的两党政治，要做到公正报道。这一次美国的大媒体比如这个 CNN 纽约时报，大家都称为希拉里的 news 啊，就毫不顾忌而且公然写文章说我们就是要放弃这个坚持了几十年的那个传统，这样说虽然有违我们以前的规则，但是有必要这样做。那么这跟那个共产党说为了目的的正确达到目标 可以不择手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一点呢，是美国民主的病变，是违背新闻自由，前者是违背这个民主政治中间的法治和规则。所以呢，我不在意两党谁当选这个结果，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通过这个不公正的竞争，通过控制媒体引导舆论达到的一种选举结果，未必能够引导公正。第三点，这一次这个美国大选是在全球化秩序呢已经遇到严重挑战，包括欧洲、法国、德国都出了严重问题，尤其是德国默克尔，大家也知道一年前还号称德国之母、欧洲女王，现在呢就是前几天10月3号在参加德累斯顿25周年两德统一纪念的时候，在场的抗议人群骂默克尔人民的叛徒，要他和高克滚。那么这中间呢，就有一个东西，就是至少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要反思一下，就到底一个人作为执政者，一个领袖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代表这个执政党执政，到底是要考虑本国人民的利益安定优先，还是在全球去以人权之名做一些危害本国人民的利益的事情优先？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全球的西方领导人都要考虑，关于这个民主政治和这个全球化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而下一步怎么走，我觉得呢，在德国、在美国都体现得非常明显。美国现在大选尘埃还没有落定，我心里希望的是，哪怕就算是希拉里当选，他也不要考虑全盘继承这个奥巴马的所谓政治遗产，而是考虑美国国内人民的需要还有人民的要求，稍微做一点调整。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的表率，是世界秩序这一国际公共品的提供者，他的走向、他的命运、他是否强大与这个全世界稳定有关。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美国大选的一些看法。
就跟往年选举一样，美国大选这个题目在中国网民包括中国媒体啊都是非常关注。对于在美国的这个华人，从一些报道上看，好像参与这次选举的程度也超出了以往。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这里有几个具体原因。民主党的基本盘是无知少女，无就是靠社会福利为生的无产者啊，那个知就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美国的知识精英法国的一样都很左倾的嘛啊，少就是少数民族，就刚才我谈到的非裔、西班牙裔还有其他的那个，但是恰好这个少数民族在民主党的基本盘里面不包括华人。在加州去年出了一个教育平权法案，那个法案实际上叫平权，完全是一个歧视法案。过去呢，对其他的所有的族裔只登记非裔、西裔，不要求你登记从这个西班牙语的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哪个国家来的，还有非裔也不要你去登记从哪一个非洲国家来的，只是亚裔不能像过去一样登亚裔了，要登你是日本的、台湾的、香港的，还有什么新加坡都要把你的国家登出来。然后明确规定华人子女进同样的学校要高30分，要比其他族裔高30分，这不等于一种逆向歧视吗？好，华人才明白民主党的少数民族里面不包括华人这个少数民族，这是一条。第二条就是奥巴马呢，今年呢卸任之前下了许许多多的奇怪的行政法令，最奇怪的就是那个撤署令，要求全国的公立学校允许一些人按心理性别选择上厕所。按心理性别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男的我也没变性，我是女的我也没变性，但是呢我心里觉得我是个女的，或者我觉得我是个男的，跟我自己的生理属性不同，我就可以任意选择厕所。这样一来，所有的华人家长就担心了，自己的女儿在学校里如果突然闯进一个留高马大的非裔，好，然后使性侵事件呢增多了，大家觉得不安全，大家很气愤。气愤在哪里呢？你奥巴马的女儿是在私立学校上学，你华府的精英都在那里，子弟都在私立学校上学，然后你们就规定了全国的公立学校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呢就反对这个法案呢。目前呢在全国下了令，但是呢遭到了20几个州的州长抵制，告到联邦法院，所以呢现在就至少是我们新泽西呢还没有实行。华人呢在中国就受够了大政府的苦，一个中央政府管头管脚管什么都管，你现在美国过去讲的是民有民治民享，是社区自治，你一个白宫居然还管到了全国人民上厕所的问题，还有这么一个方面的按心理性别上厕所，所以呢就反对。当然这个奥巴马不是希拉里，问题是这是民主党，这战都撞在民主党头上，所以华人呢过去其实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今年为什么会有一部分人出来支持川普，就是发现民主党的少数民族里面没有华人，就是这个撤诉令实在是太荒唐。有的人写文章公开谈了，说我们在中国受够了这个中共政府，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是大政府特权世袭腐败，他现在这些特点民主党都有，尤其是希拉里都有，所以他们就要反对，就这样。
感谢何女士接受本台采访。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就美国总统大选的特点及华人的参与采访聚美华人学者何金莲女士，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感谢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